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很多年前，当我在职教公司工作的时候，被要求训练要常常在众人面前讲我的故事。故事结构包括我的过去，就是要讲我曾经如何忧虑迷茫，生活中如何一地鸡毛，以此来共情同理听着的现在。而我的现在，则要讲我是怎样通过学习和经营一份颇有前景的事业，以获得全方位的改变，以此来触动听着的心。还有我的将来，是要描绘一幅美景，讲前途光明的未来。总之，就是要激励听者加入我的行列。那时已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的我，听同事说，直销行业其实就是用传福音的方式在做事业。后来我成为基督徒，听了很多的见证故事，发现还真的跟直销公司里讲我的故事结构挺像的。只不过我的故事里讲的是别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，而基督徒的见证讲的是神如何帮助和自己如何依靠神。主角变了，故事的内容和性质也变了，目的更加完全不同。前者是想让听者加入自己的事业阵线，最主要还是帮助自己朝着成功迈进，而后者则是想要对方接受上帝的救恩，希望对方的生命得救，让世界多一个进天堂得永生的灵魂。照理来讲，传福音是为了别人的生命好处，应该比传让自己得利的事业更容易才是。可事实却是，唐曼我传福音并没有像做直销那么努力勤奋。做直销至少还有一种生活压力所带来的逼迫感和孤注一掷，驱使我常常鼓足勇气跟陌生人讲我的故事。可耶稣也不强迫人的理由，让我即便是对熟人亲人也很少讲我的见证。而且更糟糕的是，我一旦开讲我的见证，就像讲我的故事一样喋喋不休，讲得别人昏昏欲睡。不但如此，即使是了解我的人确实看到我生命的改变，却不认为是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，而是把功劳全归于我个人的努力。求神赦免我的懒惰和有意无意地宣扬自己，将荣耀归给自己的罪过。当然，我也很感恩，还有人肯坐下来听我讲信仰、讲福音，这还算是好的。那些在谎言中已习惯了的人，讽刺、挖苦、讥笑相信神的人，他们都觉得自己这样做很聪明、很善良。但在神的眼中，谁更可怜呢？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 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《犹大书》第16-17节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，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8-20节。犹大在第16节就指出，假师傅私下议论，而且常发怨言，并为一己私利谄媚人的丑恶嘴脸。那么在第17节，则劝勉信徒啊，要牢记使徒们的正确的教训，就是远离假师傅的教导。那么众使徒们呢，他们早就已经预言会有假师傅来去兴起啊，这可见于保罗、彼得和约翰他们的事工上。使徒行传的20章29节，保罗说，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提摩太前书4章1-2节，保罗又说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提摩太后书的3章1-5节，保罗也说，他说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谤读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结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彼得后书2章1-3节，彼得也说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，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那么约翰二书第7节，约翰也说，他说，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是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了，我觉得需要圣灵的恩膏来去讲这段经文，因为是和分辨有关的。那么现代的人呢，已经不太能够分辨了。犹大书第18-19节经文说，他们曾对你们说过，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，这就是那些以人结党、属乎血气、没有圣灵的人。你看，这些就是假师傅的他们的各种特征了。当时诺斯底主义者把信徒啊就分为属灵的基督徒和属肉体的基督徒，把自己啊就分别为属灵的人。但他们是属肉体的，那是因为他们是按照情欲来生活，他们是没有圣灵的人的，因为他们没有重生，因此啊也就没有圣灵的内住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认识到教会内部的一些结党以及不和睦啊，这个都是属乎魔鬼的现象，这是推倒教会的主要的原因的。有一位学者曾把第17-19节就翻译作，至于你们这些蒙神所爱的，要记住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们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到末日好讥诮的人将会随从自己的私欲贪念行事，对神毫无敬畏之心，他们结党引起分裂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不依靠圣灵。犹大在第17-18节的意思就是，你们要记住使徒们啊给你们的教导，他们说在末世会出现好讥诮的人随着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， 那么这些离教背道的人，他们就完全背离了神以及神的旨意了。那么在第十九节，犹大给那些离教叛道的人下的定义就是那些引人结党、属乎血气、没有圣灵的人。你看，他对离教叛道的人做了详尽的描述，让我们就没有借口去误判。我相信你可以用神的话呀来去检验那些还没有重生的人，甚至呢是还没有重生的传道人的。我常说可以把神的话当作打卤机，当我传讲圣经的时候，打卤机它会记录下来的，我也可以得到听众们的回应的。很多人他们就见证说呀，神的话是怎么样改变他们的生命、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的朋友。你看，神的话让一切就都改变了。可是有些人认为啊，我在发神经，我是一个大怪人，教导圣经啊是很愚蠢的。你看，神真道的打卤机真是很精准的。那么借此啊，就可以检验出哪些人他们是还没有重生得救的。犹大说，那些人引人结党，那么意思就是离教叛道的人呢，他们会在教会里边来去制造分裂。有位学者就说了，犹大所指的那些人是在教会里制造分裂啊，画地为限，分党分派的。教义这个是教派的根基，基本教义派他们是谨守教义的信徒，各个宗教啊都有自己严谨和健全的信条，只是在枝节上略有不同，那么在基本的教义上啊没有差异。但是新派，也就是所谓的自由派，他们很想改变，不论在政治或者是神学观点上，他们却是心胸狭隘的，和他们交手啊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他们是尖酸刻薄，充满敌意啊，不在乎会不会伤害你。
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属乎血气的原文就是心理学的一个字根，表示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啊，凡事都是我我我啊，只有个人是最重要啊，我的事要最优先。你看，这都是自私，也是本性，是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一种生活态度。那么另外一位学者他就说了，他说灵魂是一个人的核心，就是我，这与每个人的灵性，就是上等天性，以及肉体，也就是下等天性老我，有密切的关系。灵魂的高下在于受到某一部分的牵制，如果任由下等天性主导，就是属肉体的。如果让灵性与神的灵相交，专注于生命中比较崇高的目标，那就是属灵性的了。如果他在两者之间，不论在感官上或者是理智上，只想到自己的私利，那就是属血气的，自私自利，灵性堕落，屈服于下等灵魂的人。人的老我受到感官主导，是属血气的，是自私的，和动物一样啊，贪得无厌，只为自己来活，这与人的本性有关。没有圣灵的人，那么意思就是离教叛道的人呢，没有圣灵内住在他心中。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一到七节就记载保罗到了以弗所，那里的人呢，他们就自以为是基督徒，但其实他们并不是，他们只听过施洗约翰的洗礼。保罗就问他们说了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你看，他们就根本就听不懂的，他们听说过施洗约翰，但从来没有听过主耶稣的死以及复活的教导。保罗向他们解释之后啊，他们就奉基督的名来受洗，也领受了圣灵。你看，我们必须要明白人有三个层面，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三节保罗他所说的，他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你看，人有一个身子，一个魂和一个灵。如果你仔细的来读创世纪起初人类受造的记载，那么就知道啊，人是由尘土所造的，我们的身体是尘土所造的，死的时候啊会离开身体， 那么身体啊又回归尘土。信徒复活的时候是一个灵体复活，这个本是败坏的灵体啊却要在圣洁中来去复活。那么你说神所造的身体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呢？它有一个所谓的魂，但是这个字啊常被误解。人有心理上的层面，这个层面啊就主导他和物质世界的互动，他会感到饥饿所以要吃，他想要有娱乐于是要玩，他可能是一个很慷慨和蔼可亲很吸引人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啊，还没有得救的人呢，他们都喜欢这些，他们很讨人的喜欢。有时啊我遇到一些还没有信主但是很谦和的人，我真希望所有的信徒啊都能够像他们那样。尽管还没有信主的人在外表看起来很吸引人，但他们的内在啊却完全不同，这是人在心理上的一个本性。但是呢，神把生命的气息啊就吹进人的鼻孔，希腊文称为是灵性，这个是人的灵性，这个灵性高于人的心理的层面。我们就是借着灵性啊来去仰望神、渴慕神以及敬拜神的。那么因此人有三个层面，就是灵、魂、体。那么犹大在第十九节说的属血气的，那么是指魂的层面。那么你说，那么堕落的人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我喜欢把人本性上的三个层面啊就想成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。一楼是厨房和餐厅，这是肉体的层面。二楼是书房和音乐室，这是心理的层面。那么三楼是一个小教堂，敬拜神的地方，这是灵性的层面，因为那里有神的话。因为如果不是圣灵的引导的话，是没有人会想认识神的。人的本性啊根本是不想亲近神的。属灵的部分是在三楼，但是人类堕落的时候啊他的灵性就死了，整个房子也就颠倒过来了，肉体层面的欲望就跑到最上层了。人类的本性啊就是属肉体的啊，吃是最重要的，自我防御啊是生存的首要法则。人在肉体的层面和动物是一样，但是呢他有心理的层面，有自我意识，能够欣赏音乐，喜欢美好的事物，也会沉溺在淫乱之中。那么犹大所谓的属血气的就是指这个层面。人类堕落的时候啊灵性就死了，不可能是服侍神，并且呢跟神是为敌的。可是如果回转归向基督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信靠他，那么他就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，可以来回应神的圣灵。可是呢我们的老我还在，还是属肉体的，也会活在属肉体之中。在罗马书的八章五到六节，保罗他就说了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所以如果你是按照老我来生活，就是凭着血气，在神眼中啊你是死的，你不能跟神去相交，因为此时的相交的管道啊是不通的。那么约翰一书一章六节，约翰说，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但是人若靠着圣灵来行事，并且想讨神喜悦的，他就是活的，他的灵性啊就不会沉沦啊，不会随着肉体来行事了，反而啊他会乐意遵行神的旨意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七到九节他就说了，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。你看你不能靠着血气啊来去讨神的喜欢，只有顺服神被神所用才能够来去讨神的喜欢的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我 我们要接续犹大书的第十九节，说到对属血气之人和属灵人的分辨。你说人在信主以后啊，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在信主之前是死在过犯和罪孽之中的，虽然行动很自如，肉体啊是活的，但是灵性啊却是死的。人如果听到福音，圣灵在他的心中来去运行，他信靠主耶稣了，他的灵性啊就重生了，他就能够为主来去活了。但这个新造的人本身呢是没有能力的，所以圣灵要住在他的心中。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九节他就说了，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啊，正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圣灵的内住啊，这个是神儿女的一个标记来的。圣灵不是在你信主之后十天半个月之后啊他才来，如果你信主的那一刻没有得到圣灵的话，你根本就没有信主，因为唯有圣灵使信徒来去重生，信徒是从圣灵生的，圣灵能够在你心中帮助你，也会向你啊来去解释神的道。那么对你来说，神的道啊不再是愚昧的，因为圣灵向你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生命了。可是呢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啊还是有征战的。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七节他就说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你看信徒的心里边呢有两种性情，老我也就是下等的那个本性，属血气的本性啊，总想远离神，但是属灵的性情啊要我们去归向神。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，你就能够体会到这种冲突了，有时你会想远离神，有时啊又想归向神。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呀过得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啊，今天灵性高亢好得不得了啊，明天呢又会跌到谷底，起起伏伏的。但其实呢本来不该这样，但可惜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我们的实况。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四十五节，保罗就谈到复活，他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这是亚当一号和亚当二号的差别，也是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差别。主耶稣降世舍命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。那么接下来的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，保罗说，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我认为啊，堕落之前的亚当和今天重生得救的人呢，有很大的差别。神他使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，赐给我们属灵的性情，可以为主来去活。那么在创造之初，神把他的灵啊就吹到了人里头，使人就得到了最高贵的性情，成了有灵的活人了。但这个灵啊后来堕落了，我们的本性啊是有罪的，只要我们还活在肉体里边，就摆脱不了这个罪性，因为这个罪性掌控了我们的肉身，这是人属于血气的层面。但是在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呀，神就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，我们就能够来响应神的恩典了，就不再堕落了。我要强调的就是血气它会使人沉沦，但是圣灵呢能够使人来提升。犹大说，这些离教叛道的人，他们从来没有进到圣灵的领域，他们是没有圣灵的人的，他们是属血气的，他们从来是没有超越血气的层面的。亲爱的朋友，要分辨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啊，很容易的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他就列出了属血气的行为，如果你有这样的行为，你就是属血气的。那么接着在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保罗他又列出了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如果你的生活中有这些果子，那么你就是神的儿女了。但是在离教叛道的生命中啊，他们是没有这些果子的，离教叛道的人他们是结不出这些果子的，因为他们是没有圣灵的人的。我在这方面花了点功夫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认识自己，认识到基督徒要面对那么多的冲突和挫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是因为我们有两种性情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四节，诗人说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 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你看，人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受造物，今天我们能够在尘土所造的身体里边行动自如，还能够为神来去活。一个人能够敬拜神、服侍神，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啊，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你看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儿呢？说完离教叛道的时代啊，将要来临到，以及他们会渗入到教会之后，那么犹大呀，他就提到了七件信徒可以来做的事儿。犹大书的第二十节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”亲爱的弟兄啊，那么这是对蒙神所爱的信徒来去说的。我们可以做什么呢？那么首先，信徒可以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你说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要研读圣经，让自己的信仰啊建基在至圣的真道上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基督徒传福音也好，做见证也好，还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也好，都需要用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，在神的至圣真道上不断地建造自己。谁说基督徒就不需要努力呢？主耶稣都说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愿属神的家人，让我们彼此鼓励，一起努力，同走天路，同进天国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，不是不懂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不是不懂的奇妙，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，虽然古老，给我指引时间更正巧。不是不懂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